世界銀行自從2011年使用每人每日 1.9 美元的極端貧困的標準，就是維持生存必需的食物和物資折算成金錢之後的最低標準。中國2020年宣布全面脫貧，官方說在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據媒體報導，中國自己定義的貧困線是自從2010年以來經過通脹調整之後每人每日 2.3 美元。不少專家對於中國全面脫貧的講法是提出質疑。在官方聲言的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的背後，城鄉貧富差距逐漸惡化是不爭的事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2020年城市人均年收入是43834元，农村人均年收入是17131元。如果对照2015年年底开始进行的脱贫攻坚战，可以发现五年来农村生活确实是获得改善，收入增幅达到 50%， 甚至比城市收入增幅的 40% 重要大。但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亦都是随之扩大，五年来增长了 35%。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对美国之音说，以中国整体经济总量来看，如果能做到所得分配均衡，是有条件迈向小康社会的。他认为中国现在的贫困问题不是经济成长问题，而是所得的分配问题，但政策上的矛盾使到所得分配更加失衡，如果持续恶化下去，贫困问题没办法获得根本的解决。他指出，第一个政策矛盾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依靠高科技和资本密集产业，高密集劳工和资本家将会获得更高的收益，这个使到所得分配更加恶化。亦就是说，当政府的资源偏向全球战略型的产业化，偏地方型的农业的资源自然会受到政策的排挤。分析人士说，划设耕地保护红线成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政策的矛盾。中国人民网6月16号报道，为了确保粮食安全，首要是落实藏粮于地战略，必须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过专家说，红线内的产出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侧重国家粮食安全，由政府收购粮食，因此农粮的价格没办法提升，对农民的收入可能变成一种妨碍，再加上进口粮食的压力可能减少国内粮食的需求，即使进口粮食价格提升，亦都未必同国内农民所得提升有关联性。專家並且指出，中國政府為了強化政策有效性，時常利用補貼政策，這個制度又會使到所得分配更加惡化，因為政府補貼一些高科技產業，使到高科技產業的群體是得到更高收益。此外，很多地方政府的收入來自土地財政，因此為了確保財政收入，不希望土地價格下降。專家說，當土地價格越來越上升，握有更多土地的城市透過土地拍賣或者是租貸是得到更多的收益，握有住宅的城市居民和工商用地使用權的企業家亦都因此是致富。相對地，城市土地持續上漲，但農村土地、林地沒辦法變更為更加具市場價值的用途。出於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考慮，維持近年的城市土地價格不下跌，亦都更加擴大了城鄉貧富差距。
整個中國的貧困問題裡面是來自於很多的制度設計或者是政策上面的一些做法，會造成它的所得分配失衡。
劉孟俊說，整個中國的貧困問題是來自於很多制度的設計或者是政策的做法，造成它的所得分配失衡，會使到更多貧困問題更加突出。他去年达到所谓的小康社会的十三五规划或者建党百年的目标，事实上是隐藏在很多的统计数字背后的问题，因为这些矛盾到现在还是没办法解决。城市的贫困黑户可能是被隐藏的数字之一。长期关注中国户籍制度的吕德作家周琼表示，中国2018年公布的农民工流动人口是2亿多人，这些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的长住人口，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是没有城市户籍，做的是打零工的工作，工作没有保障，亦都没办法享受城市的医疗、养老和保险。根据官方统计，2020年一季里面，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家庭月人均1170元，总计有6万多户，10多万人。如果加上没有户籍的农民工，需要扶助的城市的人口势必是多很多。 但这些人因为没有户籍，所以没办法申请低保补助。
他们连这一点就是每个月1170块都保障都享受不了，他去干一天有一天。城市贫困人口统计中，他们也不作为统计的取样。
周琼话：佢哋连每个月1170元嘅基本保障都享受唔到，就系早一日有一日。城市贫困人口统计当中，佢哋亦都唔作为统计嘅取样，呢个系一个大问题。虽然中国农村脱贫嘅核心底线系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系指每人每年收入超过4000元人民币，系唔休食唔休着，以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同埋住屋安全嘅保障。有專家說，農村很多情況是滿足了脫貧形式上的要求，但實際上它是經不起仔細推敲的面子工程。一位吳遠具名的中國經濟學教授對美國之音說，
在中國這個脫貧是一個舉國體制下的一個政治任務，在某一個時點宣布中國整體脫貧了，這個呢實際上並不太科學的一種說法。
他說脫貧是中國舉國體制下一個政治任務，在某個時間點宣布中國整體脫貧，實際上是並不是那麼科學的說法，因為今年是建黨100周年，脫貧宣示和100周年慶祝是有關的。這位學者說，很多農村為了正職趕在短時間裏達標，雖然建造了新的住屋，但是屋裏面沒有水可用，農民根本沒辦法居住，最後總是搬回原本的老屋去住。如果不是，就是要走很遠的路，用各種交通工具才能夠將一星期的水運回來。這個並非個案，他說農村經過短暫驗收之後脫貧了，但能否建得起內生性的可持續性發展的機制，才是真正脫貧的指標。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所所長劉孟俊亦都說，
短暫時間的時候把一些政策資源是放在這個農村裡面，然後把這個農村能夠幫我摘掉，把你農村的提升了一個檔次嘛，整個農村裡面的收入都提升了。
刘孟俊话：短时间将政策资源放在农村里面，将贫困的村的帽系摘去了，将农村提升一个档次，整个农村里面的收入都提升。跟住落嚟第二年的话，可能所有的财政资源就不见了，就不再入去了。咁可能呢个农村又会再翻去佢贫困的农村。据周琼研究，山西省大同县在50年前有28万人，10年前有35万人。最近人口普查有22万人，而实际人口约在16万人左右。大同过去10年前仲有16个企业、4000多个产业工人，而家呢啲工人全部消失，产业全部破产。
将来如果政府不搞政治运动形式的，承包也好，对点扶贫也好。
周琼话：将来如果政府唔搞政治运动形式嘅承包亦都好，定点扶贫都好，就话呢16万人将来靠乜嘢嚟到脱贫呢？呢个更会导致一个恶性嘅嘢。有一句说话系咁讲噶：官员而家需要靠脱贫嚟到升官，咁我就尽力帮你忙。一旦呢个风一过，我就将佢当系冇用噶啦，就系用得着怀抱住，用唔着嘅就推到崖里边。不具名的中国学者就说，贫困是经济发展当中伴生性的问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是静态的概念。虽然中国的贫困线略高于世界银行设定的每日1.9美元的绝对的贫困线，低于中上收入国家的每日5.5美元，但中国已经是中上收入国家，应该采用更高的标准来定义贫困。这名学者说，如果按照绝对贫困的标准，多数欧美国家可能就是没有穷人了。但实际上，美国政府承认是有17%的贫困人口，英国亦都有约是17%，1100万人被视为贫困人口。这是因为这些发达国家采取的是更高标准的相对贫困的指标。所谓相对贫困，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是以国民收入中位数的1/3以下来到定义。中国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27540元。按照这个标准，年收入不足9180元的就即为是贫困，是中国脱贫标准每年4000元的2倍之多，亦都凸显中国现行定义的贫困的标准太低。这位学者说，中国201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规模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够再好像以前一样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透支很多的福利，应该要进入下一个阶段，追求民生相应的水平的提高。
如果你认为2021年中国已经解决整体贫困问题了，也就是绝对贫困的问题了，那么你接下去的任务就是相对贫困线的设置以及配套政策的一个提出。
话如果你认为2021年中国已经解决整体贫困嘅问题，就是绝对贫困嘅问题啦。咁你跟住落去嘅任务就是相对贫困线嘅设置以及配套政策嘅一个提出，就应该要向发达国家睇齐。妙之音地嘅记者陈坤喺台北报道。